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那就是有很多刚刚在敬拜的时候触动我很多的回忆。那我刚刚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就是刚刚看到三位弟兄在上面带敬拜。对我来说，复兴弟兄是非常需要的，是在神国里面一定要复兴弟兄，因为对的，真的真的真的，姊妹复兴了，弟兄可能还在家里，但是弟兄复兴了，姐妹会跟着在教会。所以我一直祷告神啊，求你复兴弟兄吧，因为教会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所以我真的很高兴。那再来就是我稍微做一点点自我的介绍。我在华澳，我的确是在华澳17年，不过今年的4月底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离开华澳。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澳洲神学院，叫澳神，2天的 part time， 那另外的时间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因为我就是跟我先生说，我今年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是60岁了。我说在我60岁的时候，我想要做我人生真的是很想做的事。牧会我已经牧会31年，我说我更想把我的精力放在栽培。那我很喜欢神现在给我的机会，就是我礼拜天开始不受绑，不绑在华澳浸信会，那我现在可以到处的讲道。我很喜欢就是在不同的聚会里面跟大家一起去，就是不同的敬拜方式。因为我是浸信会，我浸信会呢就是比较规规矩矩的。那我以前是在东海大学，我自己的信主是在东海大学，是在台湾的东海大学信主，所以东海大学对我影响很多。后来我是去香港读神学院，所以呢就是我有香港、台湾，然后在澳洲17年的经验。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呼召，就是你愿意出来栽培那一些将来要服侍弟兄姊妹的传道人吗？因为我被神的修剪很多年，这个修剪呢应该是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就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跟决定。那我也希望这样的决定呢，你们为我祷告，为我的先生祷告。他现在非常好，他说他要做我的司机，带我到不同的教会去。因为我很怕，我不太会，我会开车，但是我不是很爱开车的人。那我就觉得我的先生就是那一个在我背后那个支持我的很重要的男人，所以我相信神也会使用他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我相信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最重要，是我们生命里的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准则。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有在圣灵的帮助下，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赐给我们渴慕你的心，也圣灵在我们会场中每一个角落运行。主，你看见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主，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处境。主啊，我们需要突破的，求你帮助我们突破。我们需要被你更新的，求你更新，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同心合意，在你的面前，我们领受那属天的祝福，从那你来从天上而来的能力，帮助我们在世上活出一个属你的生命，有真理，有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谢谢你帮助我讲得清楚，弟兄姊妹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很喜欢传道书哦，我信主以后，我刚开始读传道书不太明白的，因为我常常觉得传道书呢就是讲得非常的负面。那因为我是来自台湾，台湾因为在佛教的影响下，就是我们会讲空，人生就是一场空，好像你在追风，但是追完之后就是空。那我就读传道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不太想读，因为我觉得我会不会也会读完之后就很负面。但是后来我觉得神呢，透过传道书，当我到一个年纪之后，我真的觉得40岁以后你读传道书，我20几岁就信主，所以我读传道书我不懂。但是我40几岁之后读传道书，我一直点头，我一直点头，我一直点头。我真的觉得当你经历人生很多的经历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真的是有时候你想象是这样，有时候又是这样，有时候又是这样。所以你不可以用单一的形式来看人生， 而传道书就是叫你用很多元的方式来看人生啊。哎，回去了。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短暂跟永恒。为什么我弄这个名字呢？因为人生看起来好像也很长，但是其实也很短暂。人生真的很短暂，所以我们在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到底能够抓住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传道书要让我们知道，到底在短暂的人生里面，以前的人可能活到70岁已经很长寿了，现在的人活到80岁、90岁是很正常的，很多人活到100多岁的。那在这个人生里面，长度不是最重要哦，而是你活得精不精彩可能是更重要的。而这个就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活得长叫做被祝福，而是你活得精彩才叫被祝福。所以呢，我介绍我的家庭，我有两个以前的小男孩，现在已经大男孩了。那我们是在东海啊，如果你在东海，你有去过东海的话，他有个牧场，我们就是在那里，他两个孩子是在那里长大的。那两个小男生嘛，就一起成长。那我觉得神也很恩待我，因为我很晚才结婚，那神也给我就是这个恩典，然后有两个孩子，两个男生。我一直希望有个女生，你知道吗？不过没有就没有吧，反正我觉得神给我什么就享受吧。那现在这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啊，这是我们去参加婚礼。那我的小儿子去年也在啊我的教会，他们现在在英文堂，他也受浸了。那他旁边有一个头，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能不能看得到？有一个头拿着麦克风给他。那个人就是我啊，我很高兴他愿意让我为他施浸。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儿子对我的肯定跟接纳。那我觉得也是很好，他愿意，他们两个还是在神的啊就是国度里一起在成长，那现在在英文堂啊服侍神。那我们就是讲传道书呢，其实就是在疫情过后，我相信疫情过后对我们的人生很大改变，是吧？以前有没有网上的课程？不可能。我现在就是回想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对不起啊，这个麦克风好像一直咔咔咔的，是我太近还是怎么样？不过我喜欢喷气哦，所以常常有时候麦克风就会砰，所以如果吓到你们，请原谅我啊。那这个也是让你们不睡觉了，我常常觉得就是让你们不睡觉，可能是，但是这个可能也不太好哦，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说很多的牧师的贡献就是有很多人失眠嘛，来了教会就可以那也是一个好处吧。疫情过后我们的生活很大的变化，疫情过后我对人生也很多的体验，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看到人生太多的变化，我身边的人也因着疫情离开，我自己的妈妈还有我先生的妈妈都是在疫情的时候离开的。所以我自己真的觉得疫情让我看到了人生真的是很多的变化。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在生命当中珍惜生命，因为当我们还能够有生命气息，就是神仍然给我们还有这个机会活着。那传道书很重要，就是你要从人生的终点往前看。如果你看传道书一直往下去，你就是看到人生就是空虚嘛，就是虚空嘛，你看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好像没有新鲜的事，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以前也会有，以后也会有，所以你不要以为很稀奇，怎么神这样对待我，其实过去的人也有，以后也会有。所以当我们在看传道书，如果我的人生就是一直过去，刚刚那个姊妹分享生培很好，因为有网，就是网上的培训嘛，如果她有时候没有留意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再往回头，但是人生可以吗？人生当我做错事就是做错事，我们常常说不要为过去的事情悔恨，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要学经验，不是让它过去就过去，而是你要从过去的经验学习。而传道书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终点 如果你希望你在人生的终点，你希望怎么样活着，你希望活得很精彩呢，你就好好的现在计划我怎么样活得很精彩。如果你希望你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在病床上躺在那里，那你就不动吧，因为通常生病的人就是很多是不动造成的哦。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人生你希望你的结局是怎么样，是希望很多人陪伴你呢，那你就要好好花时间跟你想要陪伴你的人好好跟他经营感情友谊关系，是吧？所以就是说，当你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你到底希望你是怎么样的人生呢？而这样子的，如果你有想到的话，你就开始往前看吧。你现在该做什么改变呢？而这个就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经文不在耶，对不起，我需要把经文读一读，请拿出手机，传道书9:1-12。可以给我手机吗？这个就是浸信会跟灵粮堂不同的地方，浸信会一定把经文打上去的，所以在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就不会有经文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上个礼拜发现的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经文啊，不读经文你不太懂的。我们
9:1-12，
现在就是给你们很合理的时间看手机了啊。不过我希望你们是看圣经啊。有人愿意帮我读吗？或者是我们一起读呢？
那没有放，有放
九章有放吗？哎，有放吗？我看看有没有放。没有放，好，我们没有放。哎，对，他回不去了。哎，好，因为呢，当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哎，对哦，没有经文哦，所以没有关系哦。我常常觉得人生就是很多的变化，你就是应变，好吗？那我们要读9:1-12，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有麦克风，所以我比较大声，但是我希望我也听到你们的声音。我本来想说我们可以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这样好吗？
放在上面
了。哦，有吗？哎呀，对不起啊，是我们还没转到它是吧？
不是，刚刚放的。刚刚放的
哦，好，谢谢你。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起吧，一起来。好，一起。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面，人不能知道。
没有关系，现在就是要让你们回忆第一节。刚刚你们读了什么？记得吗？好，刚刚的第二节，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一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
凡临到众人，
这个是重复了，我们要继续第三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好，所以通常呢，读完之后我就会问他们说，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那有些人是会讲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那我对我来说呢，就是我是妻子嘛，所以我当然很喜欢这句话了哦。所以呢，在当中，当有些哪些已经当丈夫的，很好，请你们把它背下来啊。那 你还没有结婚的，请你预备，将来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在心上。如果你结婚以后，一定要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那做妻的就说，哎呀，我老公不在这儿，哎，或者他还没信主，哎，那怎么办？你需要用智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就会得着智慧。那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师母啊，她的先生他们是在台湾长大的，在台湾他是出生比较贫穷的家庭，我们叫乡下，就比较乡下的家庭，所以呢他对钱呢就会比较节俭，所以就算结婚之后他也是很节俭，因为结婚之后有很多的开销支出嘛，即使他已经当了教授他还是很节俭。那师母呢就是比较来自比较中富以上的家庭，所以他对钱呢就比较大方。不过因为我们说嫁鸡就随鸡，嫁狗就随狗，就是也就是女人嘛，就是嫁了什么就是你挑的嘛，你选的。先生生日的时候就写了卡片给他，某某就是先生，谢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圣经传道书说九章几节，嘿，赶快九章几节，丈夫的回答我，我希望丈夫回答我，九节就说要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下次去出去演讲的时候住一下五星级呢？先生看了以后当然还是会想说想省钱嘛，但是既然太太也这么说，他们真的就是去一次真的住五星级的旅馆。那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要花大钱，但是有时候请你跟你所爱的妻子，你们需要过日子。那我觉得这是有很多时候先生需要学的啊。我们都是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这个年纪呢大概五字头六字头的人都是比较节俭的，是吗？不敢回答，没有哈，你们都比较大方，你们有钱可以大方，我们是没有，我们真的很节俭的啊。所以我就以前听一个牧师就说，他是马来西亚的，然后来讲道，他就说，哦，我们呢在家里泡三合一的咖啡，孩子都是去哪里喝咖啡？ Starbucks。 哦，年轻人真的是很愿意花钱的哦。但是我突然就从他的这个见证里面，我说，诶， 为什么孩子可以去 Starbucks， 我们就一定要在家里喝三合一呢？然后又喝到很不甘愿哦，这个才是重点啊。你要吗？你没钱吗？你都可以给孩子去喝 Starbucks，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呢？是因为你舍不得花钱嘛。所以就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要被调整的。当你愿意为孩子付出，请你不要抱怨好吗？你甘心乐意让他去喝 Starbucks， 你愿意在家里喝三合一，你就不要抱怨。但是我们要明白用钱不一样，但是我常常觉得人生是要过日子，不是挨日子。我们常常是广东话就挨呀，就是啊，就是你就是过得很苦嘛，就是苦哈哈的过日子。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刚刚的姊妹说我们要过喜乐的生命，的确我们在服侍神是可以喜乐的，但是如果你从心里没有去享受这件事情，那你就会很多苦读。所以请你做丈夫的啊，请记得跟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那这个不是要花大钱，但是我只是说你需要看重他。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圣经要说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呢？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嘛，为什么就是特别要讲这个呢？我思考了很久我在想家庭谁最重要？先生很重要，因为通常是一家之主，但是妻子可能是更重要妻子是灵魂人物我们为什么会有说 happy wife happy husband happy mom happy kids？ 因为妈妈不开心全家都不开心，同意吗？女人，我是女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我都很同意的啊。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虽然都不说话，但是整个家里吃饭安安静静的，别惹妈了，别惹事了，是吧？所以就说，一个女性，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女人的角色，角色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在，就是安排关系。所以当你把妻子，当你照顾你的妻子的时候，其实你会把家庭稳住。我常常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在破坏家庭，现在的社会破坏家庭，但是这个破坏家庭源头是来自撒旦，就是要破坏家庭，同意吗？家庭不在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所以丈夫通常比较在乎什么？工作。而妻子通常比较在乎什么？小孩哦，真的不用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平常，就是很平常，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丈夫，请你不是只是看重工作，而是你的家庭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一个女人，请你好好的呵护她，照顾她。人生有很多的智慧，读智慧书，圣经有五卷智慧书就是博思真传歌。而在这些里面呢，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很爽的如果你是一个正义的人，读箴言书你觉得很爽，为什么？坏人有坏报，好人有好报，我就是这种人。我就读箴言书的时候，哇，爽，好开心，嘿，神啊，击打击打击打，哎，一人就被祝福，是吧？所以呢，箴言书很适合在无风无雨，就是人生正常的时候，正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会看到黑白很多，就是黑白分明的啊。但是读约伯呢，你又觉得不对耶，约伯那么爱神的一个义人，怎么会被神击打的那么严重呢？所以你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个人生观不能用在约伯书那约伯书要讲的是什么？狂风暴雨。人生有没有狂风暴雨？有，有时候不是你的错，有时候是突然就是社会大风暴，疫情，你说很多人愿意疫情来吗？没有，但是疫情一来，你就得很多的改变。我有一个会友，他是做船务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替他很担心，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具都是从国外来的嘛。那时候，有时候澳洲开放，国外不开放；有时候国外开放，澳洲不开放。有一次呢，他就说，哇，他的心脏都快停了，因为好不容易国外开放了，从马来西亚可以把 那个家具进到澳洲，已经进到澳洲了，不过进到澳洲的 Brisbane， 不是 Brisbane， Melbourne。 到了 Melbourne 的时候， New South Wales 说对不起啊，不准从 Melbourne 的东西过来啊。哇，明明就在澳洲了还是卡关嘛。哇，他常常就是要训练心脏力哦。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人生有很多真的突如其来的风暴。约伯其实是一个让人读了非常的愤恨不平的，是吧？读约伯的时候你会为他抱不平的，我就是这样。哎，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人为什么神你不祝福他？不过你要看到最后啊，最后上帝给约伯的祝福是加倍的。所以如果在半路约伯说，哦，我撑不住了，咔嚓拜拜，那就没有了。但是他撑住了，他对神的信任。所以呢，这个是用在狂风暴雨。智慧有时候人生遇见大风暴的时候，请读约伯书，坚持对神的信靠跟信心。所以这是一个很多元的角度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约伯里面，三个好朋友对约伯的劝解，然后撒旦对约伯的挑战，然后神对约伯的信任。我常常觉得如果约伯知道神这么信任他，他应该就会撑着住啊。但是他是完全不知道，是我们知道哦，约伯是完全不知道，在不知情之下还要对神有信靠，我觉得这才是难。如果是在知情之下，他可能就不可以，不可以破关，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撑，是吧？撑过去了。但是约伯的难得就是在他没有知情之下，是上面在打赌，神跟撒旦在打赌之下，他好像就是下面的棋子哎，但是他得胜了，所以上帝大大的祝福他。好，传道书我们的重点今天就是风云变化。读传道书有时候是很正常，有时候是反常，有时候是无常。所以如果传道书你没有人生经历呢，你读传道书你不太懂的，但是等你有一个年纪之后，你真的读传道书你会越来越懂，真的人生就是无常。所以它有很多矛盾的角度，但是也有很多正常的角度。所以在这里你要用那种心态，就是开放的心态，你要开放我的心，我的人生现在是怎么样，我就好好的过日子，然后预备将来。所以传道书的主题呢，不是虚空。如果你读完之后你觉得就是虚空，那你没有抓到重点。读传道书如果你读错点，你就会读到最后你就觉得人生不如早一点了结吧。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传道书的重点啊，传道书绝对是告诉你有期，人生都有时期，是吧？第三章，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取有时，所以凡事都有时。所以传道书就在告诉你，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坏。所以当你在好的时候你就感恩，当你在坏的时候撑住，撑住，因为我们还有神成为我们的帮助。传道书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点，就是人人都会死，人人都会面对死亡。所以第三节我希望你们读红色字啊，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后来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去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世上过得多风光或者多窝囊，你最后都是要归到那里去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个结局，我们的结局就是要面对死亡。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9:27，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才是我们要记住的，基督徒要明白我们的生命不是死了就死了。很多人就说人死如灯灭，没了就没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灵魂体，我们有灵魂跟我们的肉体，在这当中我们生命死亡的时候，我们肉体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个灵会到 就是将来面对审判，有神的地方跟没有神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好好的过日子，敬畏神。所以人生充满未知，但可知的是死亡必定临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归向死亡。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好好的开始数算我们的日子。有些人可能年轻人数一数，我还有70年呢。有些人我已经开始后半步了啊，我比较近。那有些人更近。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从这里面，我们学习人生是不是一定20岁一定要活，一定可以活到80岁？不一定。很多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就走了嘛。我们说战争的时候，是吧？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有个战争来，虽然没有在澳洲，但是我们也看着很多的生命就这样走了。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些里面，我们去学智慧。所以人生有很多未知，在我们当中还有单身的吗？有单身的呢，你不一定知道一定会结婚的哦，是吧？我常常说我很幸运啊，因为在台湾当传道人、当牧师以后，很多男生不敢追的哦。我的先生好勇敢哦，我常常谢谢他，你那么勇敢的娶我啊。因为呢，很多人喜欢当师母，不喜欢当女牧师后面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啦，师公也好，师丈也好，我都不知道。他们常常说我怎么称呼你，我说我也不知道，在台湾就师丈啊、师公啊，但师公很难听的啊。就是像做法的那种法师，我说千万别叫他师公了，你就叫他名字吧。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你的人生充满着未知。而我很高龄才结婚嘛，我结婚的时候已经35岁，35岁已经算高龄，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孩子。感谢神也给我两个孩子，那我现在孩子大学了，他们会不会结婚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常常担心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我常觉得弟兄真的需要有姊妹来帮他的哦，帮助者真的不是一个贬词，绝对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人啊。我常常说，神啊，我两个儿子出去了会不会害人家女儿啊，让人家很辛苦过日子啊。我说我没好把好好把他教好吧。但是后来神也安慰我，你知道吗？神说没关系，他单身的时候归你管，他结婚以后归谁管？老婆管。我说啊，神啊，你就为他预备爱神的女人。我相信爱神的女人会因为爱神的关系也爱他们两个，虽然他们两个有很多缺点，但是我相信因为你的爱，他会用你的爱来爱他们，包容他们，接纳他们。夫妻生活没有那么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才愿意继续的在婚姻里面学习。活着就有希望。我很喜欢第四节啊，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也想了很久，哎，圣经为什么用这个狮子跟狗来比较呢？为什么不用猫跟其他的呢？可能狮子长得像狗啊，所以我们叫狮子狗，是吧？但是呢，那狗跟狮子比起来，你们很明显的哪一个比较强壮？狮子。所以活着的时候谁怕谁？狗怕狮子。但是死了，如果狮子死了啊，谁怕谁？狮子已经没有知觉了，但是狗怕不怕它？不怕了。为什么？因为就算我去踢它，它会不会来咬它？不会。所以赢着的是什么？活着。所以活着可能就是更重要了。所以活着跟死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哦。不管你活着的时候多强壮，你死了就死了，是吧？所以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也就是说你还有生命气息，这个是更重要。你还活着就有盼望。好，活着就学习感恩，这个是我一直在学的啊。我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所以我常常是没耐心的人。但是我觉得神也是常常在提醒我，活着就要感恩。闹钟，我请我先生拿一个道具来，闹钟 这是闹钟。闹钟的功用是什么？哎，叫人家起床，对不对？我要 on 他啊，不然他就，我很少用闹钟的，我通常自动醒了。哎，叫了，如果叫了一分钟，哎，啪，该醒的都没醒，是吧？结果都是你醒，然后你会怎么样？我们家儿子常常闹钟很远的地方我都听得见，结果他都听不见。哎，我说该醒的我都醒了，结果他都还应该，因为是他 set alarm 嘛，所以是谁要醒？他要醒，但他都不，所以我心里就会什么着急，然后我们想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把他关起来，去骂他一下，对不对？该起床了，你的闹钟叫了那么久，或者我们故意把它放到他的耳朵，对不对？哦，这个妈也是太调皮了啊。但是当我很生气的时候，哇，神突然提醒我，哎，如果这个闹钟今天我把它放到 Macquarie 的墓园响了五分钟，有没有人会按它？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没有人会起来按它？如果有人起来按它，你可能都很害怕了。不不，我们应该很高兴他还活着，对吧？所以也就是说，我突然被提醒了，哇，原来我可以生气也是表示我活着。那当然我知道生气是不好，所以传道书就说，当你能够生气的时候表示你还活着，因为你还有感觉，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感觉交给神。神啊，我生气，那我怎么办？神说智慧嘛，你要做智慧的妇人嘛，对不对？有一次啊，我就讲一个例子啊，这已经好久好久以前的例子。我们家养了八只鸡，而且是母鸡，干嘛？下蛋。对，因为我们想要有鸡蛋嘛。然后有一次呢，就是鸡真的是很好，就是每次都会生蛋。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把它捡回来，然后就是家里就可以加餐嘛。有一次呢，下雨。那我就想说，哎，下雨了，赶快出去把蛋捡回来吧。结果我捡的时候手太小了嘛，就嘣掉两颗，嘣掉了两颗。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先生就不是讲他坏话了啊，不过就是讲那时候我怎么去处理这个。我就跟他说，哎呀，我今天不小心掉了两颗蛋了。他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好不容易我们有这种有鸡蛋嘛。我突然心里本来想要一把火的，你知道吗？本来想要说，我也是好心想要去把它捡回来，你以为我想故意掉两颗蛋的吗？没有吧，我不当然不会想要故意掉两颗蛋的嘛。后来我就跟他说，哦，我突然觉得好伤心，原来在你的心目中我比不上两颗蛋。哦，我突然觉得，哎，这样子呢就化解了那个感觉了哦。所以我得说，我们学智慧，有时候可能你有气，但是我觉得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就要开始学会了用不是挑衅的方式，或者是跟他辩驳的方式，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嘛。那我觉得就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会有智慧，神就给我们特别的方式能够去解决问题。所以神要我们快活度日，享受生活。享受生活不是说去放纵你的生活，不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会放纵的，也不太会放纵，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很有限，我们不会把生命浪费在一些我们觉得没有益处没有意义的事情。神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的日子，我们要数算我们的人生，然后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生活算数。算数这个是广东话，如果你是香港人，寻收啊，寻收就是说这个在神那边算 OK， 神说好，这叫算数。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过每一天，神都说嗯，很好很好很好，或者我们自己也会说，哦，今天过得好好好。所以我们希望慢慢把人生呢，就是把它过得好。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去享受每一天的日子。如果你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牧养一些忧郁症的人嘛，他们一醒过来选择的就是什么？不想下床，对吧？不想出去，不想做什么， 不想做什么，特别不想出去晒太阳，但是这个就是他们更需要的。所以就说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你不会每一天都醒过来是活蹦乱跳很开心。你们不要以为我好像在这里讲得很快乐啊，但是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哎，那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要告诉我自己，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我感恩也是一天，不感恩抱怨也是一天。那我到底要选择感恩还是抱怨呢？我从我妈妈的生命里面，我学习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做怨妇，抱怨的妇人啊，叫怨妇。我妈妈常常，其实我妈妈就是我们那他们那个年代真的很辛苦，我也明白很辛苦。然后那时候又有婆媳，就是常常很多的婆媳的不公平，所以她常常就是当我回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常常就会讲起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跟她说，妈妈，那个 grandma 已经走了， grandma 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但是虽然人过去，心情没过去。所以我为什么圣经要我们选择饶恕，其实很重要，就是饶恕才能够饶过你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我每一天就是要常常学习，我到底要不要饶过我自己。我要跟人家过不去，我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我希望让自己好好过日子，所以我就选择了，神啊，你要我饶恕我就饶恕，虽然有些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就能放下过去的重担往前走嘛。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的每一天。圣经里传道书里面常常讲到吃喝，不要小看吃喝，吃喝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代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天都需要的。我第一次或者是比较感觉到吃喝为什么那么宝贵呢，这么珍惜呢，我的爸爸82岁中风，中风之后呢，他就一直 decline， 一直退化，甚至到有一次呢，他就是那个肺就是肺发炎嘛，肺部发炎呢，就是不能吃东西了，然后他要靠那个氧气，所以他身上就有一个氧气帮助他，氧气的机器帮助他呼吸。再来就是因为他也没办法排尿，所以又有一个排尿管。然后再来就是他没办法吞东西，但是我们又要维持他的生命嘛，所以他就又有个鼻胃管。我就是喂他鼻胃管的时候，平常都是护士嘛，但是护士就会说你要学习，因为你的爸爸总是要回家的，不能够在医院里待那么久，所以我要学习用那个鼻胃管灌牛奶给他。我第一次就是当然手忙脚乱，因为不懂怎么弄，但是当我在灌那个牛奶的时候，我突然很大的感触，哎，原来我们可以正常的从嘴巴吃咬咀嚼都是那么感恩的事。所以我突然开始发现，哇，好好吃每一顿饭吧。我平常有时候很挑剔的，但是现在开始比较学习感恩，当我能够吃的时候，其实就表示我还有能力可以吞，还有能力可以消化。所以吃喝别小看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在吃喝当中，如果你可以快乐吃喝，圣经是说快乐吃喝，就是你吃喝的时候快乐。每一天吃几餐？三餐吧，至少。我以前坐月子6餐，哇，好开心，每一天可以吃6餐。你至少可以一天开心几次啊？3次吧，3次，对不对？那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等着我生日的时候吃个大餐快乐一下。如果你每一年就等个生日去吃个大餐，那你一年快乐几次啊？一次哦。那你说，哎，再加个母亲节、父亲节吧，再加个什么过年过节吧，加起来也大概10天。那你一年10天快乐，10次快乐，比起我一天快乐3次，一个月就几次啊？我刚刚算一下，我数学很差的，这接近快100次啊，是吧？那你人生不就快乐很多吗？所以快乐呢，我们说小确幸，小确幸是好的， 小确幸就是我在这里小小的快乐，小小的快乐，小小的快乐，用小小的快乐，哇，我每天用很多小小的快乐累积起来，我就很多的快乐，对不对？那你是说我如果要大快乐大确幸，我一年才几次大确幸，那我人生很不快乐嘛。所以别小看圣经说快乐吃喝，它绝对是提醒你每一次的吃喝，等一下我们也会吃饭的哦，快乐吃饭啊。还有虚空，虚空有很多意思哦，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烟跟蒸汽，那烟跟蒸汽是抓不住的嘛，是吧？我们天气很冷的时候，怎么呼吹口气，对吧？哇，暖和和。但是你说你想要把那个气抓住，可以吗？不可以，抓不住。所以它代表着抓不住。但是在抓不住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是抓得住的，所得。传道书里面讲的所得，就是一个利益，就是你抓得住的，就像做买卖，生意人做买卖，做买卖的时候。拿进来的货5块钱，卖出去10块钱，你所得就是5块钱，这就你抓得到的。所以就是说，在虚空抓不到的日子年岁里面，你还有抓得住的。那我会用一个例子啊，喝咖啡，我以前不太喝咖啡，现在我陪先生常常喝咖啡，我们就希望能够好好过日子，因为以前都忙孩子嘛，没有两个人的生活，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不是大眼瞪小眼啊，是真的就是好好的，就是生活上你们就好好的聊啊，好好的沟通啊啊。那咖啡跟热汤，哇，天气冷了，喝吃火锅是吧？就是那个烟，呼，你会看得见那个烟嘛，对不对？看得见的。但你说我要把那个烟抓得住，不行。但是你抓得住的是什么？记忆。你跟谁喝咖啡，有一个广告就说我再忙都要跟你喝咖啡。哎，我觉得这个广告真成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如果你有听过，你没听过没关系啊。但是至少对我来说，哇，再忙都要跟你喝咖啡，其实重点不是咖啡，它重点表达就是我要跟你，不过就是后面做这件事咖啡，但是咖啡公司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就是重点就是跟你一起喝咖啡，跟你所爱的妻子，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喝咖啡，跟他建立关系，你才能够将来他可以陪伴着你。所以就说我们可以留得住的是记忆。所以我们服侍神，基督徒服侍神，我们说一生忙忙碌碌，我们做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就是忙，但是在忙碌当中你可以看得见的就是那些被你栽培的，栽培过的人，或者你生命里面人家曾经栽培你的人。在我的生命里有人栽培我，我也很喜欢做栽培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投资在人的生命里是一个永恒的价值，跟钱不一样的。钱可能会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但人的生命是你看得见的。今天的分享就讲到就是生培之后看到他们真的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投资呢？我们的时间投资，我们的精力投资，我们的金钱投资，我们放在哪里呢？看得见看不见吗？如果在看不见当中我们可以让他看得见吗？这个就是传道书要提醒我们，你要将来怎么样呢？所以享受吃喝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再来就是享受你的关系，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关系。结婚之后，单身的时候很单纯，可能就是你的父母，但是结婚之后就不单纯了。特别是我觉得两华人的家，华人的结婚不是两个人结婚，是两个家族的结婚。所以呢两个家族如果又有很多的价值观不同，也是很多你要去学习适应调整的。但是如果你很看重这个关系，我们就会想方法去解决。所以婆媳每一个家庭都有问题， 就是说很多家庭每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但是当你看重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去经营它。所以享受关系啊，我觉得享受关系是很重要。那这个还是要再次提醒做丈夫的啊，请你把它背下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如果你的丈夫还没信主的，还没有坐在这里的妻子，请你在某一个适合的时刻就用这句话送给他吧， 在他的生日，在什么父亲节。好，尽力工作。刚刚提到我们要在所做的在我们手上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这个就是说有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压力嘛。澳洲其实已经比亚洲好很多，哇，我每次回到香港我真的觉得哇，我都快要跟不上了，我已经是很快的人哦，我还是被人家推上地铁站的，推上地铁的。哇，台湾还可以，台湾我因为在乡下嘛就比较慢一点啊。但是有时候你就会看，哇，其实压力每个人都有的，即使在慢的地方也有压力，在快的地方也有压力，压力都有。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神给我们的工作，工作也是一种能力。所以当你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好的享受它。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在一个工作很久，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挨日子啊，不是。如果神对你有新的带领，你可以做调整。但是工作，我是说工作其实就是一个能力。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有工作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做。那有一些人可能家庭主妇，他说我没工作啊，其实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工作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我自己也当过2年的全职妈妈，就是全心陪孩子。我真的觉得全职妈妈还不是正常人可以做的啊，是要意志力很强的人啊。为什么？很没有成就感的，真的很没有成就感的。我站在东海大学的讲台上，好多人在那里听我讲到的哦。但是回家两只羊，我叫他好好收工，收玩具，哇，没有，啪啪啪，我收好30分钟，用了很多时间把玩具收好了，整整齐齐了。他们可以3秒钟把你，然后就好生气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当全职妈妈真的不容易，但是当全职妈妈很值得。所以也就是说，当全职妈妈需要很多自我的肯定，来自神。所以工作是一个能力，不是只有工作啊。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一个能力，当我们可以服侍神，其实就是神给我能力。所以当我看到你们可以坐在这里，我都很感恩。因为我爸爸中风以后都一直卧床嘛，他现在就是卧床，他就是要靠人搬来搬去，你知道吗？他很喜欢唱歌的，所以我刚刚说我很感动，就是刚刚我看到三位弟兄在这里，我爸爸很喜欢唱歌。我常常在想，如果他早一点能够信主， 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在诗歌上好好的去就是唱诗歌赞美神的人。但是他因为信主很晚，他后来中风之后，我的同学去传福音给他，后来也信主。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能够重来。我爸爸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哎呀，我如果当时有听医生的话，就不会有现在。因为我爸爸就是在中风之前，其实都有前兆的哦。中风之前常常会头晕，他常常因为头晕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给他什么药嘛，因为会量血压的嘛，就知道他很血压很高。但是我爸爸拿了药以后，拿回家就放在哪里，抽屉桌子上，就是不理他。因为他常常有一个概念，他就说我如果吃了高血压药就一辈子都要吃药，所以我不吃就没事。哇，他中风的那一天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血压180几啊，你回家一定要赶快吃药。结果他拿回家还是没吃药，所以当天晚上就出事了。所以他常常说，如果我当时有听医生的话就好了，回不到过去。我只是看到说他回不到过去，但是我们好好的现在面对你的复健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回不到过去，但是我们要学经验。希望你的将来过得怎么样，请你现在好好的过日子。所以传道书绝对不是一个很消极的人生观。如果你认为它很消极，对不起，你不明白传道书的重点。传道书的重点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你今天活着，你就好好的活着。你有呼吸，上帝啊，感谢你，呼氧气是免费的，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好的氧气是免费的，如果氧气要收费，你看我们要付多少钱啊？上帝太爱我们了，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上帝所赐的。所以智慧，传道书的智慧就是让你做选择，智慧的选择，选择享受每一天，享受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可能你认识他，可能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能坐在你旁边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机会，是吧？如果现在坐在你旁边就是你的配偶，请你好好的珍惜，因为你希望跟他一起走人生的到尽头。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做智慧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主，透过传道书让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人生都有时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活得很久，我们以为有明天，但是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们人生很多的变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做预备，预备我们的将来，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每一天都活得很扎实，每一天活着很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有主与我们同行，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总是走在你自己的正路。所以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你的正路，因为你愿意祝福我们，也帮助我们被你祝福，我们也可以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主，你愿意祝福我们，我相信你愿意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你也更盼望透过我们能够大大的去祝福其他人。所以帮助我们的生命被你祝福，也可以祝福其他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